耶稣回来时要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最后的审判。在所有的人都复活以后，耶稣马上要以君王的身份行使权柄和能力，在最后的审判时摧毁他所有的仇敌，并且祝福他信实的子民。每个人都要面临最后的审判，无人能够逃脱。一些经文例如传道书12章14节、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启示录20章12到13节，都把这个事件讲得很清楚。同样的经文也提到，正如每一个人要经历审判，每一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就是每一个意念、言语和行为，都要被列入考量，作为审判的证据。
因着人类是堕落而有罪的，如果在审判时，若以自己的功劳站在上帝的面前，必被审判定罪，所领受的惩罚就是在地狱里永远受苦。但好消息是，对于那些在基督里蒙恩，借着相信基督而得赦免的人，必被宣判无罪，而且必得承受永远的基业。
约翰福音3章18节针对这一点这么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5章24节、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2节，也重复同样的信息。
圣子在他的救赎工作中作为审判官，我认为这对我们当前的界定过于强调上帝之爱的倾向是一种平衡。上帝属性的根基是圣洁，而圣洁具有两个层面，他的公义准神与他的怜悯慈爱。因此就圣子因着爱在十字架上舍身，这当然对我们认知的救赎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就在此救赎中，我们同时也必须正视上帝的圣洁与公义，他的准则永不更改。从伊甸园到如今，他们都是一样的，世人都犯了罪，因此审判官的义必须是我们对十字架概念和基督拯救工作的主要部分。失去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就削弱了罪的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从根本上需要悔改，需要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的救主。基督教就成了一个可爱的神仙下凡，简单的把我从我的麻烦中解救出来。主耶稣的公正和公义对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的整全性概念是根基性的，甚至在已经得救的信徒生命中，耶稣继续的作为也是同样重要的。在人类历史终结时，我们也都要与耶稣这位审判官相遇，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圣洁之爱和圣洁之义的面前，他带着极大怜悯的审判权柄向我们展现。
最后耶稣再来时要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创造的更新。就如耶稣要审判全人类，除去不信的人，他也要竭尽更新创造本身。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这么描述创造的更新：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
Humanity's redemption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st of creation because, as Romans 8:22 says, we know that the whole creation.
人类的救赎必将对其他的创造有重大的影响。正如罗马书8章22至23节说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其他的创造都受到亚当之罪后果的辖制，这个辖制体现在创造界的混乱、混沌和死亡中， 保罗说，这个创造界现在正在经历的，好比一个产妇生产的呻吟，暗指将来要出生的，从现今的要生出另一个，就是整个创造界都将得到救赎和复兴。他目前急切等候那个新世界的来到。正如我们这些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仍然在等待我们全部的儿子名分，那就是我们身体救赎的实现。就像信徒必将得到他的荣耀状态，脱离死亡、罪恶和败坏的辖制。同样，当新天新地降临时，创造界必将同时从他的辖制中得享自由，绝不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死亡、败坏和混乱。
根据启示录22:3，这个新天新地是全然没有罪恶的存在和咒诅，人类堕落带来的恶果全然被清除，因此上帝的子民可以活在无罪、无痛苦、无疾病和死亡的环境里。启示录21:4甚至告诉我们，上帝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所有的创造都会恢复到上帝起初所计划的，上帝的子民会领受在永存国度里永生的祝福。而启示录21:22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国度的首都。启示录22:2这么描述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创世纪2:3提到曾经栽种于伊甸园的生命树，创世纪3:22-24特别提到，当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时，部分的原因就是不让他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当基督再来最后的审判之后，人类却是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使得我们能够在上帝荣耀的治理之下享有永远的平安和健康。
人作为具有上帝形象的活物和作为治理创造界中其他受造物的附设证，两者之间有着特定的联系。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在上帝权柄之下作为万有的治理者，这就是他们和他们治理的领域之间有着关联。当亚当和夏娃坠入罪中后，后果就不光落在亚当身上，还涉及到了整个的创造界。类似的，就如罗马书8说到的，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受造之物受到了败坏的辖制，在人类最终的救赎里，如同人类经历最后的自由一样，创造界同样也要从罪的影响中得享自由。因此，作为上帝形象的附设证和他们所治理的领域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结果把罪对人和其他创造的影响及其拯救对人和其他创造的影响，这两者都紧密地联系起来，既涉及到人类和其他受造对罪的经历，又关系到最后人类和其他受造都从罪与辖制中得到自由。